栾铺包拿着100块大洋回家了。这本来是好事，结果引起不小的风波。为啥？他娘可是个大好人，儿子拿了这么多钱，怎么回事？得问清楚了。赵德凤这个人虽然没读过书，是个农村妇女，除了她本人心地良善，另外呢，受那封建道德的约束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首先得教育子女走正路，不义之财不可贪，外财不负命穷人。你得凭本事去挣钱。你说这老太太明白不明白？不像有的那家长不闻不问，儿子女儿回来爸爸钱往那一摔，哎呀，这打酒喝这好，甚至一听这钱哪来的，站间取巧挣来的钱，他还赞美还高兴，支持儿女这么干，这不就糊涂。过去的时候讲那么句话，昔孟母宅邻住，子不学断机杼。我小时候读书也读这个，先生就给解释说，昔日的孟母啊，宅邻住，这邻居不好，不能在这住，怕孩子学坏，就搬个地儿，找那好邻居。只有这样，这孩子受熏陶才能学好。那也真不假，比方他原来住那地方杀猪的，天天滋儿大叫唤杀猪。孟子小时候也跟着学杀猪，他娘伤心呐，让孩子好好读书，怎么干这个？搬一家，搬一家周围有赌博的，这孟子好奇，也跟着上那看热闹。老太太又怕孩子学坏，又搬了一家。这叫昔孟母宅邻住，最后搬到一个好地儿，周围的邻居都是正人君子，这才安下心来。那么子不学断机杼，孟子小时候他也淘气，不用心读书，爱玩，爱贪玩，回来老太太生气了，等儿子回来再晚，规劝不听，拿菜刀把织布那机器咔咔劈。孟子知道他家里之所以能吃上饭，全指这织布机呀、这要劈了不就断了来源了，那就活不成了，吓得扑通跪下。孟母教育儿子，我叫你好好读书，叫你走正路啊，谁让你学这乌七八糟的，娘的希望破灭了，我也不活着了，我没有希望了，我把他劈了，咱谁也别活。孟子往母亲面前一跪，痛下决心，娘啊，您放心，从此之后儿走正路，好好读书，绝不让你老操心。后来的孟子还了得吗？古圣先贤呐，孟老夫子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。咱举这例子，说当这个父母的疼爱子女没关系，都疼，谁不疼啊？供你吃，供你花，供你住，喜欢什么给你买什么，这是宠爱，但是得管束，任其发展，顺其自然，那不行，那孩子学坏怎么办？今儿个也是如此，还有些父母说多不容易，我就发现呢，子女去考试，父母的汗四边汗流的，拿着矿泉水，拿着点心在那等着，这个都行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疼爱子女应该的，但是不管不行，不管他走了邪道呢，他做了错事，你要有责任的。子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断，这都是三字经，这都是封建的东西。尽管如此， 到今天有些东西依然适用，不能一概是排斥。就说这赵德刚就明白事理，这么多钱你哪来的？不问清楚了我就花呀。哎呀，我儿又出去给我拿这么多钱了，那行吗？得负责任。后来栾婆包一看母亲真急了，这说实话，娘啊，你儿是那样的人吗？哎，您老人家坐下，您听我跟您说，是这么回事。张作霖赏给我的。老太太这才乐了，我说我儿不是那种人吗？孩子真不容易啊，你刚才一讲啊，把娘都吓坏了。这100块钱你怎么花呀？娘，您说怎么花？人要饮水思源呐。通过你的介绍，我才知道，姚泽胜姚善人是咱家的大恩人。没有人家把你介绍在新风楼，你能有今天吗？那么原来穷，讲说不起，现在有了钱了。你拿出一部分好好谢乎谢乎人家，聊表寸心。娘啊，咱娘俩想到一处去了，我早就想过了。还有你方才一讲，你有几个好哥们儿，那些哥们儿都是穷苦人，真不容易，也给你帮了大忙了。这钱咱不能独吞，拿出一部分来赏给你哥几个，听见没？哎，娘，您怎么说的那么对？这我也考虑了。娘，这么办吧，您听我安排啊。东家给了我3天假，头一天我陪您老逛逛北京城。您打来了也没出门，天天看孩子，这回孩子带着，咱溜达溜达，放松放松，看看名胜古迹，到花园溜达溜达。另外再吃点好的，另外呢，再拿出2钱来，咱们改善生活呀，吃他一天白面。早起咱早点起，吃炸酱面，肉饼炸酱面。中午吃一个肉丸的饺子，晚上打点葱花饼炒鸡蛋。我说娘，您愿意吗？行行行，一切由你。另外娘啊，您看您这医生也太破旧了，我这也不咋地了，小妹也不怎么地，拿出点钱来，咱都换换装，换换行头。栾婆包这样决定，老太太同意。这老太太热心人，改善生活不能独吃，怎么办？把徐永海的娘、徐永海的媳妇都接过来了，大伙齐下火龙关，擀皮的、和馅的，一块在一起改善。欢天喜地，栾婆包说的出做的到，陪着娘逛了北京城，管怎么的开开心。然后又到布衣铺扯的布，哎，给这巧妹给娘都换了烧，做的新布褂，自己也换了一套，穿的也挺美。这些都过去不说，这栾婆包跑到金殿去了，那是那首饰楼有的是啊，到那儿就选了。我说伙计，这条金链子多少钱？这条金链有这么重吗？伙计看了看，这条51块，多钱？51块，就是51块大头。这个你给我挑一挑，要成色好的，做工精细的。好嘞，您拿这条来。你看怎么样，成色多好，哎，十足的赤金呐、啊！你看这做工怎么样，金光灿灿。因为这个伙计这么想的，年轻人穿着新衣裳上这买项链，肯定是送给媳妇的，或者是搞对象，那给挑一个特殊的吧。上他那坠是一颗金光灿灿的金心，这金心上的还有零碎，一对鸳鸯脖子拧着脖子，哎，在爱河里游泳。所以认为他搞对象呢，给他选的这条。 栾铺帮也没仔细看，也不认得字儿，就觉着这个就够瞧的了。付钱的时候，掌柜的不错，算了，凑个整吧，50块就行了，那零不要了，谢谢谢谢。送给他一个贵重的礼品盒，装着那条金链子，一溜小跑到姚善人姚泽胜家。进门他是满面陪笑，一看姚真真也在座，栾铺包就说了，老人家，你也知道我得了点外快，张作霖赏给我100块现的洋，我头一件事我想到您头上，过去我太穷了，有其心无其力，今儿个有这钱了，所以我呢瓜子儿不饱，代表人心吧，我给真真小姐买了一条项链，请您老人家笑纳。姚泽胜点了点头，我看看，嚯，这么贵重的礼品，真真呐，喜欢吗？这是学堂送给你的，给你收下了。真真接过来也是爱不释手。姚子胜点点头，好孩子，你是有心人呐。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。知恩必报，真君子，有恩不报是小人呐。这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。你是个有心的孩子，不过呢，你别管我叫恩人，我对你没什么恩，无非把你介绍到新风楼。你之所以有今天，靠你自己的努力呀。你要这么客气，我就觉得心里头不安了。你不光对我，对任何人都要把心搁在正中，这样才行。是，你老人家说的太对了，我牢记不忘。好啊，这回你做了钱塘的业务大经理，跟永海更得好好的干了，听没有？是，我早就下决心了，上班以后我一定好好干，绝不辜负你老人家的期望。你娘挺好，挺好，挺好的。乔妹，乔妹也挺好，现在我日子过得还行。我说学堂啊，今天礼物我收下了，出自你的身上，不容易呀。你呢，我也不能白了，为了恭贺你做了钱塘的经理，我也给你100块现大洋，我在同德号给你办个存折，把这钱给你存上，往后你的薪水多了，花不了的钱也存在这折子上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眼看要成家立业，没钱怎么行啊？啊，听见没听？你我别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人家家100块算个几儿啊？一值千金，不说家里有金山银山也差不多少。姚泽胜开那个银号，在北京当时来说头一把，同德号那一过手多少万大洋，上几十万上百万大洋，这点钱损得了什么？但是这是个有心的人，赏赐了栾铺包，栾铺包感动的眼睛又有点湿润了，有道是重恩不言谢呀。你再说谢谢那就没意思了。栾铺包鞠了个躬，姑娘，老板，我走了，好好干啊，有功夫来串门。哎，姚泽胜让人把他送走了，回过头来不满意自己的女儿，心说真真，你16、17、17、18的怎么不小事啊？学堂来了给你送这么贵重的礼品，你连个谢字你都没有，说了这么半天的话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你这不小瞧人吗？ 想回来训教训教自己的女儿。等回来他一看呢，一愣，一看姚真真粉梗通红，那脸跟大红布一样，低着头拖这链子傻在那儿。真真，你怎么了？发烧了吗？不烧啊，你这犯什么病？真真看看左右没人了，爹，您知道学堂今儿来干什么吗？谢谢咱家来的，没有别的意思吗？啊，我真没发现，什么意思？爹，您好好看看这项链代表着什么？刚才呢，姚善人没仔细看，这回拿过来一看，哟，这是求婚用的，鸳鸯戏水呀，不求婚怎么能送这项链呢？哎呀，姚泽胜一想，我没忘上他想啊，难道学堂真安的这个心吗？要向我家真真求婚？怪不真真这个样子。你想真真是大家闺秀，那真是好姑娘。这是第一次有人给她送项链，有人第一次向她表示求婚，姑娘心里她能不激动吗？那是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往那一站晕晕乎乎的，好像驾云差不多少，那胸膛都发热呀。有些话不能不说了，爹，您说学堂真要向我求婚怎么办？那你的意思呢？爹呀，学堂是个好人，我就认为他是个正人君子，虽然出身低贱，目不识丁，但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而且此人极其聪明，别看他现在，迟早有一天肯定会飞黄腾达，女儿就是嫁给他也不会吃苦的，我感觉到是非常幸福的。爹，他真要向我求婚，我愿意，您说呢？哎呀，姚善人心说，姑娘大了，十七八了，也应该想到自己的身世。是啊，薛堂是个好孩子，虽然长得并非出众，个儿也不那么高，的确有颗善良的心，极其聪明。我品的不是一年了，真把女儿许配给他，女儿也不能受苦。但是又一想，婚姻大事不能儿戏。他琢磨了一会儿，真真呐，你说学堂真是向你求婚吗？我看不像，这婚姻大事嘛，还需要谨慎。